张桂兰向石大人提出来，让他给立一个文书，他跟黄天霸要分道扬镳。用现在的话说呀，请石大人给他们判离。不过张桂兰这个女人那可不是一般的女性，那是一个性格开朗、命舌不弯的人，这与他会一身超人的武艺有着直接关系。张桂兰一提出这件事情来，石大人一听，桂兰，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来了啊？如今我带着众位差官来到苏州，我们来为寻找丢失的国宝，重任在肩呐。偏偏出现了这么一个孩子，这件事情尚未查得水落石出啊，你急的什么呀啊？究竟这孩子他是不是天霸的？孩子的母亲是不是当年天霸认识的那个阴丽娘？这都在两可之间，事情尚在无理云雾之中，你何必自己在这给我添乱呢？啊，桂兰，听我的话，如果说这件事情真正查明了，再说你的事儿，你看如何？赵碧在旁边也过来了，桂兰呐，这一道上施大人对你印象可不错啊，就说桂兰这个人呐，好脾气啊，一道上也给大伙帮了不少的忙，包括咱们抓差办案，怎么今儿个你跟着添乱呢啊？桂兰，你呀先沉稳沉稳，你说万一这里边要有个岔头，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你走了你后悔不后悔呀？ 啊张桂兰一听，好吧，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再沉沉。张桂兰一转身出去了。张桂兰这心里边对黄天霸可是有了看法。这个功夫黄九龄呢已经跟贺仁杰、黑世杰这三位小将在一个屋子里边聊起来了，三位唠得挺热乎。黄九龄就问，你们到这来都干什么了？这贺仁杰跟黑世杰就跟黄九龄讲了，说施大人这回下苏州啊，是为了给皇上寻找国宝，弥罗国进贡有一件国宝叫炸海金蝉，走到苏州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使臣被杀了，国宝就丢了。施大人呐、带着这帮人就找这国宝来了，到现在还没找着呢。黄九龄一听这件事儿啊，他听得非常认真，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，他听还未曾听说过。小眼睛瞪着忽闪忽闪的琢磨了半天，这海金蝉是个什么东西，谁知道啊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黑世杰说，这个金蝉呐、我估摸着呀可能就是个蛤蟆，人家说了，四条腿的叫蛤蟆，是三条腿的叫蝉，这个这海金蝉大概就是那三条腿的蛤蟆。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，赶明儿个你就把你娘接了就行了。这三个小孩在一起是谈谈唠唠，一直唠到将近三更天这才睡觉。四更天黄九龄就醒了，为什么？他归家心切，他急切的需要把他的母亲接来跟黄天霸当面对证，把这事情好弄清楚。黄九龄起来之后没惊动那两个，他自个儿出来槽头上把这匹银鬃马牵出来，悄悄的出离了公馆。黄九龄这个时候那赵壁的刀镖囊都已经早还给他，他翻身上马之后是马上加鞭出离了苏州府。苏州府这城门早晨刚一开的时候他就出了城门，这匹马是四蹄登台一溜烟，回到花家桥。赶到花家桥的时候中午刚过，来到自己的家院门外边，甩灯一杆下马，牵着马就进了院门了，回首把这门关上，马呢在旁边拴好。黄九龄上他母亲这个楼上走着的功夫，心里边就盘算了，哎呀，我娘这人一见我那非生气不可呀，自个儿家手指头算了算， 他是大前天晚上走的，大前天晚上走的，前天晚上是在昆山县住的，昨天晚上是在苏州府住的，连来带去这就是三天呐。我三天没露面，我娘得惦记着我呀。哎，不管怎么说也得见我娘，反正是我见着我爹了，我跟我娘一说，我娘一高兴，说不定就不怪罪我了。对，黄九龄上楼来到房门之外，听听屋子里边，屋子里边没有动静。阴历娘干什么呢？阴历娘坐在那儿正在痴痴呆想，三天了这孩子没影了，上学堂里边问没来上学，阴历娘是到处乱找没找着。阴历娘坐在屋里，她可没哭，阴历娘这是一个倔强的女性。阴历娘在想，这孩子能上哪儿呢？啊，十有八九他找他爹去了，上苏州府了，未必。这么点个孩子他有那个胆子吗？那么没上苏州府他又上哪儿呢？难道说有人把他自己的身世给透露出去了，知道他是黄天霸的儿子，绿林中黄天霸的仇人，把这孩子给劫持走了，要要他的命，把他杀了。阴历娘现在是什么都想，他自己想啊，也许哪天晚上把这孩子的尸体就给我扔到院子里头，告诉我能那样吗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我阴历娘这命可就太苦了。正在这胡思乱想的功夫，听楼梯声音，一听这声音，阴历娘就知道黄九龄回来。天天放学回来一上楼，这当娘的耳朵就能听清楚，这是自个儿子的脚步声。阴历娘心想，这个小冤家他回来了，我问他上哪去。黄九龄站在这门外边老半天没动静，听听屋里没声音，轻轻的他在外边喊了一声娘。阴历娘一听是黄九龄，进来。哎，一挑帘儿，黄九龄就进来了。娘，您挺好的，您惦记着我了啊。九龄，我问你，这三天你上哪儿去了？娘，您猜，您猜我上哪儿去了？我没工夫猜，这么说。阴历娘一回身，由打床头这儿就把这藤条子蹬过来，大拇手指头粗的藤条。你看阴历娘对黄九龄可不是不管，你别看是独生子，管得非常严，动不动就拿藤条子在身上给他排一遍。阴历娘这藤条子一拽回来，黄九龄吓得咕噔就跪那。娘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，我上苏州了，我见着我爹了。黄九龄先把这关键部位的话说出来，这句话一说出来，阴历娘的藤条还真就没往下打。啊，你上苏州了，你见着你爹了？对，娘，我见着我爹了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谁让你上苏州找你爹去了？没人让我去，那不是您跟我说过，您说我爹是黄天霸吗？您说我爹已经到了苏州了吗？我一听，那既然我爹来了，那我是他儿子，那我应该去找他。再说我应该去找他，那您也应该去见他呀。你们老两口不得团一团呀吗？混账东西，你上苏州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我以为你死了呢，我以为别人把你杀了呢。哎，娘，谁敢杀我呀？你儿子这身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们敢杀我，没有一个能杀得了我的。他这一说上苏州了，阴历娘反而要急于知道他上苏州见黄天霸的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。阴历娘的心里边也想着这件事， 好吧，你要让我不答应你行，从头至尾详详细细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见的你爹，一件事不行给我拉，包括你做的好事和坏事。哎，我都说，我要跟你撒谎，我不是好东西，我这说好。娘，那天晚上吧，我就出去了，黄九龄就把他到苏州府，这一路上以至于到了苏州，怎么彪打十字街，打闹苏州府，最后施大人怎么审问他，黄天霸又是怎么说的，跟阴历娘是细讲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，黄九龄瞅着阴历娘，娘你听有意思没有，我真见着我爹了，反正我爹就说了让我回来接您，让您上这去，还得施大人钦差大人，那老头可好了，那老头说，他说你跟你娘说，就说本部堂的意思，请他到苏州这儿一叙。娘咱走啊，我给您雇辆车，我骑着我爹那马，咱们一块上苏州。九龄，我问你，你见着你爹的那夫人张桂兰了啊？我管她叫娘，挺好的，她对我挺好。好啊，那就好。阴历娘这眼睛里边转了泪了，黄九龄一看阴历娘眼眶里边转了泪了，这小孩非常不理解老娘此刻的心情。娘，您怎么哭了？那我见着我爹了，你们马上要见面了，你应该高兴啊。你是孩子，你什么也不懂。娘我一点都不高兴。是啊，你娘命太苦了，13年我自己独守空房，苦受煎熬啊，搬来挪去，从北迁到南，为了谁呀？我就是为了拉上你呀，你是老黄家的根呐。如今为娘把你拉去长大成人了，你也知道你爹是黄天霸了，你找你爹去，这应该。将来你长大了，你也应该找你爹，你毕竟是姓黄家的后代。我就想啊，你娘这么多年受着这个苦，遭着这个罪，可是黄天霸他呢另娶新欢，玉堂金马他是一点忧愁都没有，把娘早就忘了。孩子他怎么说的，让我接您，您快去吧。娘不去。您怎么不去呢？施大人都接您。施大人接我，哼，那是客套话，礼节上的语言不得不那么说。黄天霸现在已经有了妻室了，他把我忘了，我不会上赶着登他那个门口，他是副将老爷，他拿的是官饷，吃的是皇粮，如果要让娘去的话吧，你来不行，那是谁来？黄天霸来。黄天霸自个儿来都不行，得让他带着你张桂兰来。娘得问问黄天霸，这张桂兰跟我们谁是头大的？谁是正房夫人？孩儿啊，为娘跟你说这个好像多余了，你这个小孩子你不懂得这个，就这么说吧，回去你见了你爹黄天霸，你就说我娘不来，要想来的话得要黄天霸和张桂兰他们两口子到这儿来接我，把有些事儿跟我说清楚。为娘我别的不生气，我就生气你爹的人，他到了之后 给我书不烧信不带，愚臣念表一去无返。到头来呢，他到那个猪八戒打败仗倒打一耙，哦，说是我给他写了封信，说我嫁给一个绸缎商，什么孙奎，哪儿冒出这么个孙奎来呀？咱们当初德州阴界谱全谱子里边也没有一个叫孙奎的。嗯，黄天霸这纯属拿着不是当理说，这叫强词夺理，编八造魔。他想把这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好像是因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哦，他才又娶的张桂兰。哎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信，英剑谱就根本没有一个叫孙奎的。由此看来，黄天霸这个人他不是个好人。娘不怪别的，我就后悔当初怎么错看了他。我在那绣楼上，我不该把他藏起来。那晚上我要不把他藏起来，你大舅他们就把他乱箭分尸了，他就没有今天了，张桂兰也嫁不着他。过去的事我就不说了，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孩子，行，你是你爹的儿子，我没白拉扯你。你大了，翅膀硬了，知道找你爹去了。去吧，找你爹去吧。这儿你用不着回来，逢年过节要想起你娘来，托个人给我带点东西看看我就行了。黄九龄一听，我娘这话里有味儿啊。娘，您别这么想，我不是找我爹把您忘了，我这想的是让您呢跟我爹你们团圆，我又有娘又有爹，这多好啊。我要是找我爹没有我娘，那我也不行啊，是我娘把我拉着长大的。娘，你可千万别那么想。说到这儿，黄九龄眼里边转眼泪了。黄九龄这一转眼泪，阴历娘这眼泪也出来了。阴历娘她坐在这里半晌无言，这眼泪往下流淌。阴历娘里哭，黄九龄在这跪着也哭。最后黄九龄站起来，娘，行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不去了，我不找我爹了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我天天上学，我就守着您，这还不行吗？不，你要去，孩儿啊，你到哪儿见你爹，说清道明，还我清白。孩子，这回去，我给你拿一样东西，你爹一见这样东西，他一定会认你的，是吗？是。说着话，英丽娘一回身，又打这箱子里边取出一个红布包来，啪啪啪，把这红布包打开一看，黄九龄一瞧，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